红军第二军团要攻打祥云城。咱们上文书说了，这祥云的守敌李玉楼和王希武可是个茬子，这个敌人呢也不是全没大脑的，他们事先早就做好了防范，第一加固了城防啊，真是固若金汤，抓了许多的老百姓叫他们帮着守城。同时呢，这个李玉楼又出了个主意，命令城里城外附近的老百姓是坚壁清野。什么叫坚壁清野？这招可够损的，就是把所有的井全囤死，把所有的粮食全都运走藏起来，让红军到了之后，第一没有水喝，第二没有粮食吃，我看他们怎么攻打我的湘云城。命令一下逼着老百姓干，在枪杆子底下谁敢不听啊，这招也做到了。他们认为着这是万无一失啊，我们城里头准备了足足三个月的粮食，有丰富的水源，嘿嘿，我就稳坐城楼看你怎么来打我。同时呢，他还把这个事儿报告给龙云，龙云一看这报告大喜，通令嘉奖，说他是楷模，叫全省的所有的县长向他学习，奖赏的大洋50,000块。哎呦，这李玉楼乐的北都找不着了，心里是非常非常高兴啊。另外他把红军那套宣传也搬来用上了，动不动就召开群众大会，在这会上李玉楼破着嗓子就喊，父老乡亲们，你们大家只管放心，尤其是帮着守城这些朋友们，你们更放100个心。红军呢，不像宣传的那样没什么了不起，现在他们是损兵折将，叫我们国军追得像孙子一样到处瞎跑啊！别让他们吓住了，只要大家同心协力把祥云守住，我必有奖赏，绝不会亏待了你们，大家放心吧。假如说啊，红军要攻打咱们祥云城，他们不有梯子吗？那玩意儿叫云梯，谁要往上爬，守城的这些人用长矛就给我往下戳呀，戳死一个红军，我赏大洋500块，绝不食言。你们互相监视着，心里都有一笔账，事成之后我必有重赏，等等等等等。就在他们大摆淫威的时候，4月18日的夜晚，红二军团前卫第6师经过了一天的急行军，就进入到祥云附近的清华洞。这时这天呢完全就黑下来了，师长叫郭鹏啊，他就命令红18团趁着夜色包围了祥云城。团长程本新、政治委员杨秀山两个人接到命令，一番准备之后，就带着全团的人马悄悄地逼近城下。这时候已经到了后半夜了，只有在城墙上巡视的壮丁梆梆地敲着梆子报平安，离着多远都能听见。杨秀山来到了临近城下的红一连，连长叫穆四海，是个大块头，一看政委来了，赶紧就问政委，我们现在正在摸情况，看来敌人至今还没发现我们。杨秀山就说，我们行进的速度快，完全出乎敌人的意料。当下杨秀山便和穆四海一起带着几名聪明伶俐的战士来到祥云城的小南门下，城门关着呢，门洞里似乎有响动，杨秀山隔着这门缝一听，就听里边有人小声说话，有几个壮丁啊正在那唠嗑，其中有的人就说， 你说这红军还没养呢，就把咱给圈到这儿了，这哪天是个头啊？我家的地都得撂荒了，我快盼着战事结束，回家好种田去。又有两个人说：“可不是嘛，我们家那地也都撂荒着呢，家里的上有老下有小，这地要撂荒了，来年吃个啥呀？哎呀，这日子可怎么个混法？”有的人还说：“别想好事了，谁也回不去啊，我看这仗啊一半时打不起来，不定得耗到何年何月呢。”正说着，就听见里边有人咋呼：“干什么呢？白活什么呢？”“长官，我们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说，我听得清清楚楚，还惦记你们那个破地呢，你们谁也回不去，现在就是瞪大眼睛竖起耳朵防备红军，懂吗？这小南门至关重要，都给我精神着点，这要出了事儿，唯你们是问。”紧跟着没声了。杨秀山带着穆四海和那几个战士偷偷的又离开了小南门，回到了驻防的地方。杨秀山就说：“你们呢，去找一根大木头去，这大木头是最好是原木，分量沉点，要硬木，要把小南门撞开，我看那是进城的唯一通道。”“是。”世界上再难的事儿，人都能办成，找木头不有的是吗？最后找了一根大圆木，这木的长啊有8米，很圆很圆，分量很重，是一家要盖房的没盖呢，准备做大房梁用的，被红军给征得了，让20名战士抱着这个圆木直接赶奔小南门。杨秀山命令后边的机关枪手掩护，这一连的人在后头跟着，偷偷摸摸又靠近小南门。这阵正好是半夜呀，按常理都在熟睡的时候，神不知鬼不觉到了小南门前。杨秀山、穆四海一声令下：“使劲啊，给我撞！1、2、3，撞！”哎呦，哇！您说多大劲儿？1两贯1斤呢、啊。8米长的大圆木重有数百斤，就这一下不要紧，把小南门窟嚓给撞个窟窿。为啥呀？这城门呢，年久失修，有点腐烂了，看着挺结实，不堪一击。这一下把大圆木撞到里边去了，圆木一撤，正好变成了一个大洞。紧跟着机关枪射手把机关枪弹到洞口，对着里边就是一梭子，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好家伙，这一开枪不要紧，整个城里是一片大乱，守城的伪军半夜三更是蒙灯转向，也不知道哪里响起枪声，也不知道红军从哪进来的，这叫乱开枪，啪啪啪啪咚，啪啪啪啪啪，红军来了、来了，在哪儿我也不清楚呀、红军来了，进城了，进城了。说的是一点不假，果然红军从小南门进了城。杨秀山、杨政委是当先开道，领着一连的士兵是直奔县衙。为什么呢？县衙是本地的最高领导机关，把中苏神经给他切断了，什么事都好办了。单说这个韦县长李玉楼，偏巧今儿晚上他没住在县衙，他在东门守候。他分析着东门呢至关重要，如果红军要攻打我的县城，肯定从东门发起进攻，所以这几天他都不回县衙，就住在东门一户民宅。今天听见了枪声，他发了毛了，问外边：“这哪枪响？”“报告县长，好像小南门一带啊，怎么那儿出了纰漏了？” 他赶紧披挂整齐，拎着盒子箱，带着几百人直奔小南门支援。结果走到县衙门前，怎么那么巧，冤家路窄，正碰上杨秀山率领一连红军赶奔县衙。仇家见面分外的眼红啊，二话不说，啪啪啪啪，这就对射。他发现红军不多，也就一百人左右，我这人多势众，应当把他吃掉。他回过头去就喊：“弟兄们不要怕，是少数的红军，把他们干掉有重赏，冲啊冲啊！”结果回头一看，得，就剩下他老哥一个，他后边带那些人全跑了。因为啥呀？谁不怕死，都知道红军的厉害，哪敢朝面儿，就空着放了两枪，转身就跑。韦县长一瞅，要了我的命喽！他一个光杆司令怎么抵抗啊？没有办法，滋溜，他钻进旁边一条胡同。可巧这有条水沟，他眼前就一亮了。这水沟下边有个涵洞，我莫如跳进水沟，从涵洞逃走。这城丢就丢吧，早晚我再回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纵身一跳，蹦，跳到臭水沟里去了。你倒想想这儿的臭水沟有多深呢？结果一跳进去就没了顶了。他还不会水，可要了他的命了，喝了一肚子臭水呀、啊！他不愿意被淹死，正在这扑腾腾扑腾腾挣扎的时候，红军赶到了，把他生擒活拿。呵，这个臭劲甭提了，找了个筐把他塞筐里，俩红军抬着去见杨秀山。天亮以后，贺龙率领主力部队进了祥云城。红二军团在攻克了祥云之后，俘虏了不少兵丁啊，都把他们集中在一个广场上。贺龙亲自给他们讲话，上了一堂政治课，宣传了红军北上抗日的道理。当时就在这现场，就有400多穷苦人家的子弟报名参加了红军，这队伍一下就扩大了。祥云城里的好东西有的是啊，红军把那些土豪劣绅全都抓起来，该处决的是当场处决，老百姓是鼓掌喝彩呀、啊，谁不高兴？红军纪律甚严，不进民宅，不欺负老百姓，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还分给他们粮食，还给他们钱花，这样的部队上哪儿找去？真是仁义之师啊！因此祥云城的老百姓太拥护红军了。到了第二天，贺龙命令卢东升率领红四师为先锋，大队人马离开祥云城，浩浩荡荡直奔宾川城，在半路上把这李玉楼给处决了。那么有人问了，红二军团现在是这个情况，那么红六军团此时在哪儿呢？原来啊，萧克跟贺龙两个人分兵前进，你不能捆绑到一起呀、啊，跟铁钳子一样两路往前走。所以说萧克王震率领着红六军团的人马，在富民与贺龙分手之后，从右路日夜兼程西进。4月14日到达了陆丰县属地袁永井。陆丰县乃是云南省著名的盐矿之一，这地方产盐呢、啊。这个袁永井产的黑盐更是著名，古称两伊民膏第一泉。但是当时这盐矿的设备十分落后，那些黑心的矿主对矿工进行了无休止的压榨。矿工们每天要在400公尺深的井内，且在40度的高温里工作，一天干14-15个小时啊！因此累死的、病死的、扎死的、烫伤的，那矿工是不计其数。 时至今日，在袁永井一带尚有许多白骨累累的万人坑。袁永井盐矿的矿主叫李三多呀，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个大资本家，他名字叫李刚，因为他老婆多，财产多，房子多，所以老百姓给他送个绰号叫李三多。这李三多仗着家里有钱有势，养着家兵护院，还有上百名团兵，专门对付这些矿工。要是矿工对他不满，李三多就一声令下，让团兵把他拉去喂狗。李三多又与官府勾结在一起，为虎作伥，因此矿工们提起李三多牙根都痒痒，恨得入了骨了。4月16日这天早上，萧克率领红六军团来到了袁永井。这天呢，李三多恰巧去了昆明，也算他命大，保住了脑袋。红军一到这矿上，便将李三多的护院兵收拾了，没收其财产。他那点护院还架得住一划来吗？而后在向导的协助下，深入到工人的茅棚里进行访问，发动工人与土豪劣绅反动资本家进行斗争。红军和群众没收了李三多的财产矿产，还把大小的工头戴上高帽游了街。红六军团在袁永井稍作休整，就向盐丰县著名的盐矿石阳镇进发。这石阳镇呢，乃是坐落在山间的一个大镇子。自从唐朝开始，这里就发展起主盐业。盐丰县国民党的县长姓陈，叫陈文友，他是县长兼资本家，有的是银子。单是石阳镇上的盐仓就有十几个，常年雇着数百名盐工，家里是金银满柜呀，过着奢侈腐朽的生活。陈文友自从接到省府关于防共的指令条文，为保其万贯家财，便从各区乡抽调壮兵，在石阳镇上构筑工事，派常备队加强防守，设卡堵卡，又传令各乡保长用鸡毛信传递情报。虽然如此，陈文友还是整日的提心吊胆，坐卧不安。他信佛，天天不住的念佛，恳求神灵保佑平安。4月19日，萧科王震率红六军团的人马突然就出现在石阳镇街头。红军来得太快了，街上的老百姓啊，一时都不知道这是什么队伍，纷纷跑出来看热闹。就连常备队的兵丁和土豪们也都站在旁边观看，心里还纳闷呢，这啥队伍，长短不齐的。看着看着，他们觉悟过来了，呀，心说不对劲儿啊，这不是红军吧？有个叫丁狗剩的，是常备队的一个班长，他看清楚了来的队伍是红军的时候，吓得一蹦多高啊，狗颠狗颠的一溜烟跑到陈文友那去报告。韦县长一听啊，不相信呢、啊，不会吧？没见到下边送来的鸡毛信，怎么红军就飞到咱们镇上了？这时候又有几个兵丁跌跌撞撞跑进来了，边跑边嚷：“红军来了，老爷快跑啊！的确是红军呐、啊，来得太快了。”兵丁这么一报告，陈文友这才相信，吓得脸也变了。四肢发抖，两条腿也软了，连步都迈不动了。后来啊，靠着兵丁们架着搀着才跑出了后衙门，兵丁又扶他上马。第一回啊，因为慌乱一下上错了，马脑袋跑到屁股后头去了。第二次上一下过火了，从这头上从那头又掉下去了。第三次这才坐稳的，由随从们保着，顺着城北他就跑了。那些常备队、税警队，一个个也如丧家之犬、漏网之鱼，把破枪也扔了， 逃到了镇外躲起来了。红六军团占了石阳镇，没收了镇内所有资本家和土豪的财产，把盐仓给打开了，分散给穷苦的工人和老百姓。一时之间，四乡八寨的穷人都涌到了镇内呀。到了大盐仓，从红军战士的手中分得了白花花的盐，一时间盐仓的前头是人山人海呀。利用这个机会，红军宣传队向穷人宣传红军的宗旨，动员穷人参军。仅一天的时间，石阳镇内五大盐仓缴获了10万斤盐都被分光。后来红军走了，陈文友对分盐的群众实行了野蛮凶狠的报复。他派出巡警挨家挨户的搜查，可搜来查去还是没把几十万斤盐找回来。原来人们在分盐之后都知道这陈文友没死，迟早有一天他得报复，所以把那盐呢全藏起来了，上哪儿找去？这红六军团在石阳镇稍事停留，又继续西进，直奔宾川县的牛井。牛井啊，坐落在宾川城北30华里处，为宾川县的第一个大集镇，也是宾川县农产品的集散地。红六军团到达牛井的时候，老百姓一时不知道是什么队伍，都吓跑了。等红军指战员向那些没逃跑的老百姓进行了宣传，贴出了标语，加之买卖公平，秋毫无犯，逃走的人才陆陆续续的回来了。红六军团一方面在镇上进行打土豪、开展扩红等活动，一方面休整部队，等待和红二军团会合。咱再说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贺龙带着红二军团向宾川县城进发。宾川的县长杨绍曾在红军来到之前的一个多月就张罗着成立了宾川县防共保安委员会，他是自任主任委员，下决心要跟红军大干一场啊，并且任命手下大将张绍康为城防总指挥。两人左拼右凑，把守城的部队凑到了1000多人。张杨二人一面收罗全县的公司枪支，一面从昆明又买了30支新枪，他是不服不忿，要跟红军决一死战。